赞美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聚，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因为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是从天上来的神子，降生在地上，为了要赎我们的罪，也为了把他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有可能来变成他自己的样式。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有一首诗歌，是通常圣诞节在西方很多超市圣诞节期间都会播送。哦，来蒙恩群众，我们请我们的圣丘同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赞美耶稣。哦，来蒙恩群众，快乐和有欢喜。哦，来速速来同到伯利恒。朝见他，天国永远君王。后来欢欣敬拜他，后来欢欣敬拜他，后来欢欣敬拜他，基督，他是真神光。他是光中之光，看那圣洁童女道成肉身，人是独一神，愿朝受召生命。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基督主。唱那天使天君，扬起欢乐歌声，唱那诸天子民同发欢声，荣耀归神荣，要归于至高神。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基督我主。欢迎救主欢迎，将神他为救赎，愿耶稣我恩主永受尊敬。岂在主真道，圣洁肉身显明。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基督我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荣耀归神， 荣耀归于至高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使我们这一些罪人能够得蒙救赎。主啊，这一切都是你所做的。主，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主啊，我们说我们都要来，都要来，哦，要来敬拜你，要来敬拜你，哦，主啊，我们甚至要将我们的自己更多的献在主的祭坛上面。主，我们乃是属你的，属你的，我们要将我们献上。主啊，哈利路亚，哦，归给你，归给你自己，赞美耶稣，也愿耶稣得到更大的荣耀，更多的颂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谢谢神奇，我们要来欢心敬拜他。我们敬拜他，除了赞美他，感谢他，要他来听他，我们也要把我们从他那里所得着的来把荣耀归给他，把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在我们家中所做的，他在我们当中所有奇妙的作为，我们都要来述说，把荣耀完全归给他。我不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有好多的见证，好多人讲到最近在操练，操练温柔的生命，饥渴慕义，我们更加增加时间来要他，还有包括倒空，甚至操练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第七节，更多来想他，讲他，谈他，与他同在。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家中都发生了很多奇妙的变化。我不知道这个礼拜还有没有人有见证要跟我们分享。当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主就得荣耀。有没有人？大家还有没有继续操练，花更多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上个礼拜有很多人举手，这个礼拜有没有继续，或者是上个礼拜没有做的，这个礼拜有做了，有没有可以举手？好，感谢主。那有没有人要讲见证，要分享见证？好，我盼望只是要分享见证的人留下你的手。没有人要分享。OK， 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荣耀的见证，来把荣耀归给主。 现在快接近，有一位喜乐姐妹，你要分享是吧 ？OK， 好，请你分享。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郭牧师你好，家人们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哈，就是说的从你说完说的坐下起来要谈论神的话，就是当我和我丈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想唠别的嗑的时候啊，里边就提醒哦，要唠神的话，要说神的话。感谢主，所以这话就是每一天晚上他俺俩要在一起读一遍圣经，但现在是外在的读，不管咋读他读了。昨天我一到他跟前说读经吧，我说你太聪明了。后来他就他读一张，跟俺俩一起一遍一遍读一遍。现在呢我说你读一张我读一张，好，从约翰福音开读，就是读的就是这些。好，
嗯，
谢
谢，
我就说这些。嗯，
我们假如每个家庭都会这样，都一起来读圣经，然后讲话聊天，这位姐妹她说唠，就是不谈别的，只谈耶稣。感谢主。还有一位张姐妹也想分享是吗？
哦，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见证啊，就是在读四的
时候，你要对准那个麦克风
啊。
你要不要对准麦克风？我们听不见。
好，现在听到了吗？
比较好，比较好，你对准它看看。
啊，好，我就是在周四上午的时候，八点准就完，我说我。
你信号不是太好。
听到吗？我这个网必是不太好吗？
嗯。
现在听到了吗？
现在好。
现在有声音吗？啊，
还是断断续续。或者你等一等看你调有没有办法调一调，有另外一位姐妹她也要讲
啊，
那你先调一调或者对准那个。
好行，
有一位
分享吧。
好啊，
问吧。好，
有几位要讲啊，第一位那个叫什么西什么华？
郭牧师好。
你好。
家人们好。我就想分享一点点，因为我来到女儿的家，常常就带小外孙女儿，她现在快6岁。以前听牧师说过，就是在小孩子最小的时候接受福音是最好的。那我就记住，在去年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然后呢，我还送一本小圣经给他。然后呢，我来到这里呢，每天晚上，就是我的床对面就有个书架，都是大卫呀，就是这个信仰的一些故事。每天晚上就来跟他讲故事， 讲故事，当有一天跟他讲故事的时候呢，讲到大卫是一个爱神听神话的人，哇，一下把我打到了。我也跟他讲，我就说大卫那么的爱神，我说他那个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他突然就说，他说外婆，你跟我去把那个圣经拿过来，你跟我读主导文，你跟我读诗篇23篇。
哦，
因为他还不认识字嘛。
嗯，
然后呢故事讲完了之后呢，我就常常都会问他，我说这个故事啊就是会问他一些问题。我就说神是怎么看大卫的呀？他说大卫是一个听神话爱神听神话的人。哎呀，我就觉得很激励我。到第二天早晨呢，在电梯里送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一般每天早晨我都会问他一句话，你还记得耶稣是你的救主吗？耶稣爱你，你还知道吗？他说我记得，我知道。然后呢，在那个电梯里送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说神是怎么看大卫的呀？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位，就是说跟亲近神的呀？他说大卫是一个尊重神的人，爱神听神话的人，非常的感恩。然后每天跟他讲耶稣，上幼儿园回来早晨，每天早晨第一时间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吗？耶稣爱你，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记得。他有时候还常常跟我说，他说我有时候也安静，也在里面祷告，耶稣在哪里，在我的心里。感谢主。
那你们平时有没有一起祷告？
有时候会有点，我说呢，我们一起安静，然后呢，我们来祷告。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说，哎，婆婆，你吃饭你没有祷告了，他提醒我。感谢主。
除了讲故事给他听，也带着他一起来祷告。
然后呢，我是因为我的女儿，我一信主她就出嫁了差不多，然后她也不反对福音，但是呢现在呢，我就慢慢的跟她也讲耶稣。有一天她在跟孩子在床上穿衣服，很认真。孩子呢，因为这个孩子他是接受耶稣的，因为我常常跟他讲，他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很专心，他妈妈跟他穿衣服。我就跟他妈妈说，我很近，我就说，哎，我说你知不知道我里面的耶稣，哎呀，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讲，我里面的耶稣。我那个小宝宝在躺着的时候，他认真听，很认真。后来呢，我说我里面的耶稣，他听了笑起来了。我也现在也时时跟他妈妈说耶稣，这样
是
感谢主。
所以妈妈还没信就靠你了，靠你来带这个小外孙。
好，
也带着他一起来祷告。甚至有什么事让他借着祷告来经历神。好，慢慢一步一步了。像我们说小朋友现在都可以求问神了，求问神。等有机会我让有一个妈妈来讲见证，现在她3岁的孩子会求问神，耶稣会跟他讲话。
他妈妈有一次还跟我说，他说他在学校里跟老师同学讲耶稣。
谁呀？就是这个小孩。
是的。
OK。好啊，感谢主，尽早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来，是让他尽早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感谢。V 头啊，还是 V 开头的？你可以讲了。
公牧师好，家人们好，公牧师，我是那个青玉姊妹的儿子。是你前段时间给我打过电话的，也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周日的咱们这个聚会。感谢主。 其实我跟上一位姊妹一样，其实我还稍微有点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家庭来分享而且有可能我的妈妈和我的女朋友也在线上我也不知道，就是从我自己而来的话也不知道该分享什么，但是刚才翁牧师在讲到最近的这些这几周的一些操练正好是有一些是我自己也在操练的有一些些小的见证，所以刚才里边有一个声音说，那你为什么不来做一个小的见证分享给大家看看圣灵是在我身上是怎样来做工的。哈利路亚。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背景是我其实在这几个月呀有工作上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我这个参加了几个面试然后还要去等工作单位给我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就是他们想要我去上班的这样一个通知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应该是可能以几个月为单位来计算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不断在等候神求神来帮我选择一份合他心意的最适合我的一份工作。那其实我原来的性格呢是很急躁的尽管我知道可能要几个月才会给我这个消息但是呢以过往的我来看的话，我每一天都会想着，哎呦，为什么还不给我这个消息？我就希望说今天面试了，今天当天就把 offer 给我了就是会着急到这个程度，而且呢，可能还不只是说可能时不时的有这种念头。实际上，这种急躁应该是在等待的每一天都会有，而且每一次可能持续的时间也很长，甚至有几个小时。这就是我原来真实的，就是属肉体的我的这种状态但是感谢主，我在等候主的过程当中主就给了我一个做了一个心意在我的里边，告诉我说现在的这个等待也是他要让我来学习的功课。所以我最近还蛮就是不断的在跟这个老我救我做斗争，想要倒空自己跟随圣灵，让我自己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就不会有那些烦躁焦虑，把一切都交托给主，这样可以享受主内的安息而且在倒空自己之后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道以及神的时间。所以我最近在做这样的操练，那真的神就开始不断的来光照我，使我明白只要我有一点点念头，这种焦虑烦躁不安，特别盼望事情马上就要发生的这种念头呢，就很快刚一出来就有圣灵来教导我说，你这个烦躁不安是真的不是属神的，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一定是平安喜乐有盼望，但是是不会焦躁不安的。所以我就开始圣灵就不断的来光照我，好，我就从一种好像有一点条件反射这种变化呢，圣灵就继续来做更深的工作，使我就是这种不烦躁不焦虑不安的这种状态呢，成为了一种就是常常可以维持的一种状态。哈利路亚，赞美主。这种我现在的领受就是好像圣灵就在我里边在动工，在制作我，使我就是这种原来可能是要通过一些别人的提醒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规则来规范自己，让自己不要焦虑。但是现在因为是跟随圣灵，圣灵不断的来充满我，我就简简单单的来被圣灵充满，渴慕 神的这个爱，所以我现在的状态是变成了自发的，从里边就会出来，是说这个平安喜乐这种焦虑不安的东西好像稍微有一点苗头，而但是自然而然就被圣灵和这个耶稣的爱就给替代了，就相当于好像是我这样一个容器有一点点自己的这个焦虑不安出来，然后圣灵就动工把它就消灭掉了，然后圣灵就更多的来充满我这个器皿。哈利路亚。所以我到现在最从原来的可能每天都会焦虑几个小时，变成是可能一天可能就焦虑个二三十分钟，然后到这一周更是可能就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这种焦虑不安就没有了。哈利路亚。然后因为我其实这个功课还蛮多的我有好多事情都需要来求问神。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给了我这种在我生命上做到这样改变之后更能够帮助我来安静等候神。所以我在原来就是每一天可能有一个小时是读经跟安静等候神，但是有时候安静的这个时间啊也比较短，而且程度可能也不是很深。然后到最近就是神把我这个焦虑不安给慢慢的消除掉之后，我现在是早上下午和晚上三次会来等候神，也会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来交托给神，问神的意思就到现在就是每一天可以等三次，然后每一次至少是对感谢主，每一次至少是15分钟，有时候都是半个小时以上，而且会进入到那种平安跟很深的跟神的这种交通之后，就出现了以前啊我就是好像等10分钟就有点不耐烦，就有点走神，到现在好像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想着哎呦如果还可以继续等的话我也愿意继续花时间。所以现在从数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等候神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还有这个深度来讲都有很大的进步，感谢主真的是我就把自己交托给圣灵来光照来改造，然后倒空自己来单单纯纯的跟圣灵连结，然后圣灵就会把一切的规律揭示给我，然后也帮助我前行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
好，赞美主。你知道这有多宝贵吗？一个常常会焦虑的人，焦虑是很辛苦的，变成不会焦虑，你看圣灵做了多大的功。刚好有一节圣经是上个几天前巴萨牧师给我的，他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神给我这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64章第4节，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是这样写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马萨牧师那天他在电话里就说The God work for those waiting on him, 就是说神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事做工。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等候是白白花的。但是他为什么给我这一节圣经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现在有在等候一个确诊。大 大概就是有癌症了，但是那个我们英文是 biopsy， 中文我们好像是讲活检是吗？就是有那个组织去做活检，结果还没出来。本来其他该做的检查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他们说可不可以提前一个礼拜去复诊，结果他们说不行，还是要12号，那就是要下个礼拜一才去复诊。那我就什么情况都会跟同工们讲，然后玛莎牧师就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神给我这句话，说神为等候你的等候他的人来做事。那我说诶，我儿子也这么讲，他说妈，你这七天就好像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本来是过了约旦河就是要攻打耶利哥嘛，但是神亲自来见他，然后就说我要做你们的元帅。他就赶快说那你有什么指示仆人的，他就叫他们说你要围绕耶利哥城七天，你自己不用做什么，你就是这么乖乖的就是带着大家围绕七天。结果在第七天神就做事了，就让那个城墙倒塌是吧。所以就说往往你在不用做什么在等候的时候，神其实在做事，可能那七天神在松动那个城墙的根基，每天都松一点，每天松一点，到第七天蹦就倒塌了。那我也跟你讲一个见证，其实在这七天里面，神也在我生命中做，我本来就是从一开始因为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所以神从一开始就给我平安，一直的平安。但是七天里面有什么事呢？就是还有更多的试炼来，更多的试炼来。但是在这些试炼面前依然能够平安。我想你特别能够理解我要分享的哈。就昨天忽然接到那个医生办公室的那个护士打电话来，在中午快差不多两点的时候打电话，他说你还有几个要验血的，那天好像说忘记给你还是什么，他说你赶快要再去查。本来验血他给我单子，我已经去查了，我一个礼拜前就已经查了。他说你现在赶快去查。我说你现在打电话来他们那个办公那个抽血的地方是两点半就关门。我还记错，我说好像是两点四十。他说那你进赶快去看看。结果我就赶快就去。去到那个地方呢，差两分钟，两点半，但是他们已经关门了。他们上边写着说两点半关门的，他还差两分钟他就关门了。那我一直敲门，他们就是不开。后来终于有个人来在门边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有紧急的要验血。我说我刚才来你们这里还不到两点半。他就说对不起，我们时间到了，不能开。刚好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跟那个护士讲讲，我就打给那个护士，刚好他有接，就跟那个人讲，意思说这个是需要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开门。结果我就白跑一趟了，没办法回家。但是我就很感恩，我一路一路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那个诊所的疏忽，他们本来当时开单就应该把这个也开，但是他们当时就没开， 第二个人来到这里碰着闭门羹，时间还没到，人家就把门锁了，你就进不去。但是我一路我就说，神啊，这些都是你许可的，我知道是你许可的，所以我心里一点都没有说去生气啊，去抱怨呀。每一件事我都说，主啊，我知道这是你许可的，假如你不许可，这些事不会发生。然后这么多天，我半夜起来也好，半夜醒过来也好，或者早上醒过来也好，第一句话我就说，主耶稣，我爱你，我相信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相信你，我都愿意顺服你，我知道你做的是最好的，你给的一定是最好的，我相信你要行神迹，你完全可以是在最后一分钟来行，你做什么都是好的，就是能够有一直有这种心境。不止你现在才，你是从忧虑几天到慢慢一天几个小时，到现在有时候几秒钟，你可以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完全没有忧虑，完全都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一定从你来的，一定是好的，这件事发生一定是出于你的，我来接受，我愿顺服，我继续要你的平安，继续要你的喜乐。感谢赞美主，这位弟兄引起我，我也顺便就分享这个见证。所以我们都可以的，只要我们认真来操练。耶稣等着巴不得把他生命的每一个特质都给我们。好，还有一位一直等着想分享的是吧？H 开头。好，你可以讲。
好的，郭牧师好，大家好。我还是讲一下，就是这个渴慕的心。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神就得满足。我继续来操练。特别是上一周我读了一个耶稣的叮嘱，他是这样写的，说我在一切事情上都与你同在，甚至在最枯燥的工作上，我总是挂念着你，思量着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没有一件事逃出我的注意力，即便是你头上的头发。感谢主。好，我就觉得当时读了以后就特别扎心，然后就在细细的思量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最后一句，即便是你头上的头发，哈利路亚，我头上的头发都被他数算，我就觉得冻死我身上，忽然就好像得了医治。耶稣那个真实的向我显现，他非常的温柔，主非常的温柔的就领导我们，就是对我们的生活，他是那样的细致的看顾，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思量，他都顾念，他都挂念。感谢主，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深深的被主的那个真实和那个温柔所触摸，主就真实的在这一句话上写下。感谢主，因为我也是觉得从上这段时间开始一直在操练，就是要听主的话，就是在主的话上要忠心。感谢主，就是操练争取读读一节经文也要遇见主，不再像以前的那样的水过地皮式的时候，然后就觉得主真的就是向我们显现很真实的，从未有过的那样的特别的温柔。记得我在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是又想起这句话来，
我这个心里头就特别的甜美，我觉得主就是在输送我那个刚硬的心，就是输送那个卑微的心，就是在冲我，就是在冲我、
okay.
就是让我服下来，更深的来听他的话，就是在他的话语上就更加的恒切的留意，留心，就留心听，就是留意听，就是全然的让我来顺服下来，我就觉得非常的甜美，就真实的遇见了我们的神，他是那样的迫切的，就是为我们平常不听，不是留意的听他的话的时候，神是很伤心的，很以色列也很担忧，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星期，我就是更多的操练，就是跟主说，我说主，你让我留心听，留意听，就在你的话语上更加的来顺服。特别是这一个星期，在我的家庭当中，主就让我看到，主真的是就是说一件事情他也不会做错事。我们平常觉得对丈夫已经顺服了，那一天了，我丈夫动了一锅肉，他就去工作去了，上班去了，让我看着。我呢答应说啊行，我就一会儿就去，又等候了一会儿，神又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家务事，结果一看呀糊了。这时候我就心里头砰砰跳，我说这回我要首先给丈夫打电话赔礼，道歉，说我那个把肉给没看好糊了。接着我就说，我说主啊，你光照我，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慢慢的神就光照我，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丈夫面前听不听了，但是没有把他的话放在第一位，总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做完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或者是想完我们想要想的，然后再去答应他顺服他，不是首位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求神来继续光照我，说主啊，似乎我在你的话语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第一位的让顺服你，不是第一位的凡事让主来居首位，让你的话语横切的占有，就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晚上回来的时候，丈夫慢慢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也一个劲的赔礼道歉，他在说我什么我也就不回嘴了，我也就安静下来了。那这个时候的丈夫也没这么生气，慢慢的了，他就说啊，这些肉咱们还是吃了吧，不要把它扔了，其实是很苦的，不好吃了。在这个上了，我就看到就是主对我的光照。接着这一两天了，神继续借着我丈夫对我说话，他继续在一些小事情上，家务事情上，那个说我做的不对。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绝对不会错，你设立我的丈夫为我的头，你是一点没错，我这回我真看到我错了，不是他错了，是我没有以前顺服他。主啊，我愿意完全的顺服，我说谢谢你这样的帮助我，让我回到这个神的这个律当中，完全的这样的顺服下来。哎，就这样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妈妈家来了一个电话，尽管说这个电话很搅动我的心，就需要及时的去祷告，但这时候就看见我丈夫非常支持我，他就不用我再收拾这些洗碗啦什么事情，就让我去祷告去了，他再也不批评我了，就让我去祷告，让我去安静等候神。然后他就去洗碗，他就负责这一切的家务。我就这时候感觉到，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就是完全顺服的时候，没有自我的时候顺服的时候，丈夫也开始顺服。感谢主，就是说我们留意听主的话，又非常的甜美甘甜， 那一天我遇见了真实遇见主的时候，那个甘甜那个甜美，就觉得主是最美当中的美者，感谢主。但是更多的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就是细节当中要去完全的顺服他，感谢主。就是
细节重要，谢谢，
阿们。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当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先顺服下来，先改变，旁边的人就改变了。旁边的人就改变了，我们先改变，旁边的人就改变，反而不用我们去祷告说主啊，你改变他，你改变他，可能主就是要我们先改变。赞美主。我们今天没有多少时间了，赞美主。我昨天收到玛莎牧师寄来一张圣诞卡，还有一封信，就是写到说，他说在全然的谦卑里，神的儿子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来到这个世上，他完全依赖于父母的照顾。我们看到他30年之久顺从他的天父及地上的父母，他的服侍只有3年时间，不过是他人一生的1/10。神的儿子成为婴孩，好让悔改的罪人能以看见，他像孩子一样赦免并忘记他们的罪，而不是像一个严苛的大人那样含怒。这位神圣的婴孩带给我们信心和安全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就近他，他供应我们生命气息和生活起居一切的需要。下边还有一下，我就看到这一句说，哎，耶稣来到地上像孩子一样赦免并忘记世人的罪，而不是像一个严苛的大人那样含怒。这个就给了我们信心跟安全感。这也就是主耶稣在八福里边讲到的，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就想到说，我们一直讲这个八福呢，就是神生命的品，那个特质，也是耶稣的品格。然后就联系到说，一个小孩子特别容易赦免人，容易体恤人。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些小孩子哈，他们在幼儿园里边或者在小学里边，有时候他们不高兴啦，吵架，甚至是两个平时很好很好的，有时候也会吵架，也会我不跟你好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又会成为好朋友了。孩子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容易饶恕，很容易不纪念人的恶，很容易会联系人。我还记得我刚才想到我儿子4-5岁那个时候吧，我带着他上街，然后要回家的路上，他就看到一个要饭的，那大概 经过了几步他就这样、啊、妈妈我可不可以打点钱给他，我心里就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就会看到那个有需要的人，反而我们大人呢可能走过司空见惯，街上太多了，有时候街上太多了，太多这种要饭的什么，特别现在美国、啊、这些大城市、啊、都很多很多无家可归的，我们就会觉得司空见惯，走过就走过了，但是他就会留意到，他就会说妈妈可不可以给他一点钱，那我就走过好多步了，我还要，我就想说既然是孩子有这个心哈，那就不要泯灭他这种恩慈怜悯的事，我就赶快拿包包啊找啊要找钱给他，那就已经又过了很远了，他就拿来很高兴，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跑回去给那个人，再跑回来很高兴的样子，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小孩子特别会有怜惜的心，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他成为婴孩，作为一个好像婴孩要来赦免所有的人的罪，他的一辈子都是这样，有一个怜悯的心，愿意饶恕所有，不管犯罪得罪他的人，甚至迫害他的人要杀死他的人，他都愿意饶恕他们，这真的就是耶稣的品格。关于怜恤人，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很多可以学习的。就是我这两天哈，我就一直在琢磨，主耶稣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我也想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在主导文里边，我们上一次应该有分享到，就是主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也免了人的债，这两句。当然连续不只是免债，免债是连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连续呢包括饶恕，那就是免别人的债了，还有就是好像有爱，有动了恻隐之心，像我刚才讲的孩子看那个要饭的就觉得这个人很有需要，他就有一种觉得需要供应他，有一种恻隐之心，有一种爱，有一种怜悯，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因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就觉得那些人怎么不会来要，我们常常会这样。但我想到说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还有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也免了人的债，好像是我们先会去连续人，然后神才来连续我们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先饶恕人，所以人神才饶恕我们一样。其实呢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先蒙恩的人，这个蒙恩包括什么呢？包括在 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或者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讲到说得赦免。我们看一下哈，刚才我讲到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这也是保罗引用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大卫所写的，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是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是人是有福的。你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是不是就是这种人？因着主耶稣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然后我们只要相信他，接受他，我们的罪就全被赦免了，我们以往所犯的罪全都是被赦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他不再纪念。主不算为有罪的是人是有福的。我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不是就被称义了？我们就被称义了。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四章说，凡是心里相信的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的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所有这些蒙称为被蒙恩的人，我们是先被主赦免了，赦免了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我们是先被连续的人，可以这样说。所以虽然主耶稣在那里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都是说我们先去连续人，我们先去免了人的债。但是你知道主耶稣所有这些话是跟他的门徒讲的，是跟信他的人讲的，这些人是首先已经蒙神的怜恤，已经得他的赦免，然后再来说你在想到弟兄有什么事，你要去跟他和好，有人得罪你，你要赦免他，要饶恕他。然后这个再说连续人的人有福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先蒙连续的人，你再去连续人，那么我们不断的连续人，不断的连续人，主就会不断的连续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先解决这个问题，先知道说主对哪些人说呢？主对那些已经蒙连续的人说，你们要蒙连续，你们要连续的，然后你们就必蒙连续。 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生都是个联系人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他不是为了彰显他的权能，他的就是他做很多帮助人的事，比如说他在野外讲道，有很多人从各地来，从耶路撒冷来，从约旦河两从约旦河边各地来听他讲道，讲到他看到天是晚了，怎么办呢？假如这些人回家，他们会饿肚子，所以他就想起说要喂饱他们，先喂饱他们，免得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晕倒了。你说这是不是因为他联系，他联系了？当有人来求他去医治，有人求他说我的仆人病了，请你来医治他，主耶稣说好，我跟你去。那个人说，主啊，你到我室下，我不敢，我不配，只要你说一句话医治他就病好了。主耶稣就说你这个信心真的是很难得的，我会照你的信心做，你的仆人好了。结果他的仆人就真的好了。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寡妇，有人抬着一个棺材，那个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他就走上去让那个孩子复活。还有一个管会他的来求他，他的女儿生病快死了，也是就跟着他去到他的家里去。当时大家都已经在哭，啼啼哭哭，这个女儿已经死了，他们在哭。但是他说他不是死，他是睡着了，把他们都撵出去。然后他就到这个女孩子的床边，拉着她的手叫她起来，这个孩子就活了。耶稣在这些有需要的人面前，他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他常常医好人，他叫人不要讲。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不是为了张扬他自己，有十个大麻风的来求他医治，他就医治他们。那两个有一处地方是写，有两个来找他说，主啊，你若肯就必定会叫我们洁净。主耶稣说我肯，就摸了他，他们就得洁净了。还有那些瞎子在路上叫他，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别人就想别吵别吵，叫他们不要叫，他们去越发大声的喊，也是说把他们带来。他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们要他们看见。主耶稣就医治了他们。还有一个血漏的妇人，他不敢给人家知道，偷偷的挤在人群里边来摸耶稣的衣服的边，他心里想说，我只要摸他，他应该就会医治我。他就真的轻轻摸了一下， 这个人都没有露面，但是耶稣那种恩慈怜恤人的本性，他知道，他发觉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需要的病人来求医治，偷偷的摸他的衣裳，他就在无形中他就医治他了。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跟这个女人两个人知道，当时很多人围着他，就是他那个恩慈怜悯怜惜人的本性，使他知道，使他愿意去做。你看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个多么这个怜惜人，就是耶稣的本性，就是耶稣的本性。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继续分享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怜恤人是耶稣的本性，所以他会怜恤的。我们要会怜恤人，我们也是必须得到耶稣的这个生命，我们很自然就会怜恤人。我们本是已经蒙他怜恤的，我们得他赦免我们的罪，完全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已经蒙怜恤。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不会去怜恤别人，我们需要这种怜恤的本性，怜恤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先做一个作业，布置一个作业，就是说这个礼拜我们来求耶稣把他怜恤的怜恤人的生命赐给我们。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已经会有见证，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再来分享比较详细具体一点，有哪些我们需要去联系。感谢赞美主，很感恩我们这个聚会也变成是来求得耶稣的生命，来操练要得耶稣的生命，而且不断的有见证出来的，来荣耀耶稣的一个聚会。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操练来到你的面前，更深入的要你，而且不断的倒空，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说耶稣，我不要我自己的老旧的生命，我要你的生命。你就做工做工做工，一直在我们当中有不断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出来，来荣耀你，也来见证你的生命本就是如此，而你渴望着把你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哦，主耶稣，我们感恩感谢你，赞美你，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下一周的聚会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等候你这个礼拜当中就来做工，我们要有更多的事情来献上感恩，这是我们要来迎接圣诞节最好的礼物。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献上每一位家人来不及讲见证的，盼望下一个礼拜你给他们机会，也给他们智慧，怎么简短的来分享，把你的荣耀完全分享出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我们好像真的觉得时间不够，但是我想这都是主的安排。我们每天能吃多少他知道。我本来还一直想我们可能需要缩短聚会的时间，因为假如是以后又要收变成录音的话，大家去听录音就是不要太长更好。赞美主，我们等候主来带领我们来安排。相信大家听到的很多美好的见证，也很羡慕，也很感恩。我们大家都来到主的面前来求来操练，主都会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赞美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荣耀主。